Nyangje chenpo, zordun himi jiang zongli monglong chenpo rungabgya tawa parkara tangang chanto shirmar do stumba tuji chen la shen tsar lo chenpo shikshya kenji tenyo zi tukze wazir darshwi huar da shir zablam takze vtan baksar zatpa rinzinji miglang ba la shen tsar ma vi sengen chen ro nyang la ikhari kendo zongpo monglong nambar shang Chichi jayvin chen lin zin zi pa Jiang la mi jar la xiang sar lo Jimmy zun chin zun pa tir la wang Pan so la ba sim ji yun dun zo Ho yi pan din jung ni rin bu chi Rin chu huar dun la mar xiang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在讲四位轮回的因道，其中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了两科啊，第一科三根本苦讲完了，再讲第二八字分苦，八字分苦当中呢，再讲第二四位劳苦，四位劳苦呢分了三科啊，第一科就是中略四位讲完了，再讲第二分别四位，分别四位呢分了两科。第一个呢是思维衰残之苦，第二呢是思维未世之苦。那么再讲第一个思维衰残之苦，衰残之苦呢，本引导文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依靠金密朗巴的法规分相做思维，第二课呢就是依靠米拉吕巴尊者道歌综合做思维。那么今天刚好讲。第二个啊，以弥勒吕巴道歌综合四位。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至尊弥勒云，八庄觉者七思为一，前桌料智行思为二，如待端说之作思为三，于彼善者聚会自私，诸母患躯衰败心已推，外皮具之周文为一，内肉筋之骨土为二，中慈牙朦胧之迷惑为三，于彼善者聚会至死，诸母是不可依分奴咒，中耳婆鸠之以为一，冷耳昏杂之应时为二，四方以考之卧处为三，于彼善者聚会自是，祖母人狗跨之俱真母啊，就原原本本就是按照藏文翻译的啊。那弥勒吕巴道歌啊是这样子，那么以这个弥勒吕巴道歌综合思维劳苦，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行动三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率修三苦，第三个呢就是收容三苦，第四个呢就是总结苦相。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行动三苦，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起身苦，第二呢就是行走苦，第三个呢就是安坐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起身苦，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以为其身自死，不能自然蹲起，而两手安坐地后，从见地八处庄觉扬起。那么意思呢，对于这个其身苦啊，要安照首先从反面说，然后呢从正面说，再次呢譬喻的方式来讲，这样的话呢先犯后正，在譬喻的方式来做思维，这样呢认识就非常准确，这样认识以后就会发生这个定界，确定必然如此。所以首先从反面来说，年轻的时候呢以身体自身的体性能非常轻便非常快速 起身的安乐状况在这个时候呢彻底消失了。其次呢，从正面来讲，那么正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老人两只手按着地，然后呢就是接着压地的反作用力很艰难的站起来。其次呢，就是通过譬喻来讲，譬喻呢就想从非常坚硬的地里面拔出庄觉那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思维这种苦相的时候呢，要看到在年轻的时候呢，以身体各个组织自身的体型合合，起身是件很容易的事，先起一个意念之后就很利索地站起来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他的起脉、骨骼、关节，还有呢就是韧带等因缘的助合力很大很大，这个就叫做因缘法的自信。当这里面呈现出心身相的时候，很轻松的就起来了。然而呢，老了以后呢，这些都一去不复返的，这就是这个又漏又违法多做过患的一种表现。那么当这些因缘法的功能逐渐逐渐衰退的时候呢，就表现出全面的一个衰残的苦相。所以呢，我们人人要看到内层是气脉衰退，外层是骨骼啊、关节啊，还有呢就是韧带等逐渐逐渐在衰退。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以身体自身的因缘力没有办法快速的轻力的起身。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呢，只能两只手安坐地，借一个力量，然后呢就是非常缓慢的非常艰难的站起来，就像从非常坚硬的地里面费劲的拔出庄觉一样。那么这样我们人人就看到啊，人老的时候啊，连气身都这般艰难，已经成了一个破机器，年轻时候的安乐竟然变成了这般衰残的一个苦。所以呢，我们在思维观修的时候，关键就要从又漏又违法的体性上面去做观察。而这个又漏又违法的身体到了老的阶段，必然要落在这种苦当中，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老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起身苦。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行走苦。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行走至死，其腰万骨，头不能抬，步之巨方也不能快坐，而缓慢如儿童前行坐料一样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对于这个行走苦，还是要有一呢反面说，二呢是正面说，三呢是譬喻的方式来讲。那这样的话，从反面、从正面、譬喻的方式来思维观察，要观察到它的一个真实状况。这种情况下呢，决定出现哦这样的一种衰残的苦相，就是它的真实的一个体现。所以呢，就是由一呢反面，二呢正面，三呢譬喻的方式来观察到，决定出现这样的一个衰残的苦相。所以首先从反面说，年轻的这个时候呢，昂首阔步的，腿脚轻力的，能轻松行走的乐在这里彻底没有了。然后呢，再从正面讲，那么正面呈现出来的苦相如何呢？就是由于这个时候的身体它自身出问题。怎么出问题呢？就是由于这个脊柱不能挺直，腰弯驼背，这样子的话呢，头就抬不起来了。再者呢，就是腿脚上的骨骼、肌肉、韧带等等都衰败了，因此呢，这个脚啊没有办法很快的抬起来，没有办法很快的放下去，只能缓缓的、很艰难的走动。那这样的话呢，有行走苦。那么这里再次讲譬喻， 譬喻呢，就像这个小孩啊前行作鸟一样，因为这个爬走路的声音很大，惊动鸟，所以呢，这个小孩作鸟的时候呢，会缩着头，悄悄的、慢慢的、蹑手蹑脚的，一步一步走过去。大家需要明白，这也只是状况上的一个描写，说明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再也站不直、走不快。但是譬喻里面的这个小孩还是很轻松的，而这个老人行动缓慢，确实因为内层的气脉、外层的骨骼、肌肉、韧带等等全部都僵化了，全部都衰退了，所以呢，导致他没有办法很轻松的走路。那么这样一看，我们就明白人老的时候连走路都变得这么艰难，成了一辆破车，就知道往后只有苦受。为什么呢？因为连最简单的轻松行走都做不到了，对他来讲这个时候呢，连行走都是苦，那肯定往后只有苦受了。因为那行走最简单的轻松行走都做不到，成了一种这个行走苦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大多数已经学过了这个如来经，那么学过如来经就知道这个行识入木胎以后，这个身体每七天发生一次明显的变化，那么七天七天不断不断的变化生成的，那个时候呢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往上行胜的一种这个像，就像制造出一台新机器一样。所以呢，年轻阶段他的这个腿脚便利，身体柔软，还有呢就是气脉旺盛，所以呢暂时出现一种安乐的这个象。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有老有为法最终全部都要以衰残收场，所以呢年轻时候的所有的有乐的乐最终全部都会失去，再也不出现的。那么这样就知道人生实际就是毫无安乐之味的一个东西啊，行走苦上面一抉择也是这么能理解，确实这个人生实际就是毫无安乐之味的。那么下面再讲第三，安坐苦。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安坐之时，由于收住的诸多关节疼痛故，不能徐徐坐下，身体的重量如待端坐半落下而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还是以一个呢反面说，第二个呢是正面说，第三个呢譬喻的方式来描述。这样子的话呢，在缘起上就确认，身体这个有漏有违法，到了成熟自己必然出现这样的一个苦相，连最基本的坐下都成了一件大苦之事。因此大家要知道不能再做人了，人生当中有无数的苦，应当赶紧处理，祈求解脱正道，要解决生死大事啊。正面上反面上譬喻里面来观察的时候就很清楚，在缘起上非常确认的。所以首先这里是这样来给我们就是讲到必须要处理。那么从反面来说，年轻的时候徐徐安坐的安乐，这个时候完全退掉了，这是由于手脚上很多关节疼痛的缘故，没有办法徐缓的坐下来，这是从反面来说的。那么其次从正面来讲，也就是说正面的苦相如何呢？要坐下来的时候呢，由于这个老人全身的重量一下子要落下来，这个时候呢关节支撑不住的，所以呢扑通一声就坐下去了，好像连地板都颤动了一样。那正面的状况就是这样。那么其实就是通过譬喻的方式讲，譬喻呢这里讲就像用绳子在高处悬挂一个袋子，当这个绳子一断了，那么袋子立即就掉下去。就像这样子，每一次老人们坐下来的时候都很艰难，非常的苦。那么这样我们人人就可以看到，当 老来临的这个时候啊，逐渐逐渐变得行动不便，在任何行动方面都充满了苦。那么这样逐渐逐渐僵化下去，到最终再动不了的时候，就要变成尸体了。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后编辑时，就要想到甚至乐因赖的为就是老子帅的苦以及死的苦等等，因此呢，它不是真实的乐。任何一种乐都是呢由众因缘所维持的，所以呢，当因缘力一退减，那么全面的苦相都要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渗透到身心的任何方面、任何位移、任何阶段。要想这样知道老苦是一条苦河，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啊，弥勒日巴尊者他的道格当中的第一个偈颂讲了三个方面，这一块就是心里就很清楚了，那是这样。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这个行动三苦的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率修三苦。那这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周文满，第二呢就是孤柔兔，第三呢就是迷惑柱。那么在这里大家要看到我们人间的人到了这个老年，从外到内全都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相、衰残的相，就像这个一朵花枯萎了那样，一点美丽也没有了，一点这个精气神也没有了，一点光辉灿烂的相都没有了。就像当年大悲师尊出东门南门等师门的时候，一看到老的相就知道这太苦了，我不要弹奏这沾湿的人间的荣华富贵，要沉照修道求处理，这才是人生的正义。那么这里可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周文满，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身肉尽骨，披膜皱肌耳，身体及面部充满皱纹。那么意思呢，大家对此要从印象推到果相，看到必然如此，由此就会断定最终的结局就是这般丑陋的相。那之后呢，就要想到年轻时候的美貌算个什么呢，只不过就是满足一下自我的虚荣心而已，其实最终都要落到这样苦之半夜的状况当中。所以呢，我们人人比较励志的从元气上做观察，肉也是个又老又违法，那么到了老的时候里面的肉越来越少，瘦一摸的时候都是呢干瘪的，那么由于里面的肉进的缘故，使得原先拉直的这个皮膜变得松弛了，就好像在两点之间拉直一根这个绳子，现在里面的这个肉没有了，这个身子就松掉了，表现被这个皱纹聚聚都变成了一条条曲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由于全身的肉是一种总体的相，到了老的这个时候啊，鲜活的肉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全身从上到下布满了皱纹，总的身体和特别能直接看到的脸部都布满了皱纹，必然出现这种丑陋的相，连基本的面目好看的相都没有了。这样我们就知道皱纹满，这也就是出现一个苦相的状况。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造化确实捉弄人，当初在母胎当中经过38咒的一个制造，好像出现了一个艺术品，之后呢，实际上人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好看得很，然后呢，逐渐逐渐的长大，那么到了这个16岁，花季岁月的确呢，像鲜花一样，然而呢，这只是一时的假象，实际上全部要收场的，最终就是脸上和身上布满了皱纹。 哎，现在的人都不愿意接受无常的事实，不知道有漏有违法，堕足过患，拼命的拉着皮肤要显出年轻，哎，这就更苦了。所以呢，不要在这个假象上认为有一个真实的青春美丽，哎，所有的美丽都是呢以丑陋收场的，他的结局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人就知道，而我本人必然会老成那个样子，要赶紧处理，不然的话，每次来人间，年轻的时候愁眉几年，整天照镜子上的，实际最终全部都是呢以这样的苦相来收场的。因此呢，不要被暂时的假象迷惑，应当呢彻底去掉抱胎，寻求不生不灭的本性风光，这是种种之中。所以啊，就大家需要明白，哎，老的一种这个苦相，也是有这种这个皱纹满的一种状况。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故解图。那么啊，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内血肉坚固，一切故皆先入耳，两颧骨诸关节向外突出。那么在这里啊，还是大家要看到，有印象决定了他的果相。也就是说，过去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诸多因缘的支持力很大，所以呢，这个血肉丰满的包住了整个骨头，一点都不显出。尤其这个孩童时期更加好看。但是逐渐就发现这个血肉在减少，骨节呢越来越暴露出来，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像。这个时候啊，脸部的两个颧骨突出来了，还有呢就是身上的，比如说手脚啊，还有筋骨啊等等，各个关节都开始突出。那么这样年轻时候的一个丰满姿态全都没了，丑陋的像非常明显。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故解图的这样的一个丑陋相，而且呢，就是老的时候呢，暴露出来的，出现非常明显的一种这个苦相，那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三，就是迷惑住。那么普贤上师又说到：信念率推骨，次敦即成，朦胧后性不明了，迷惑而住。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内的印象退出外的苦相，那这样子必然如此了。也就是说，内是由于形式上的念力衰退，它也是由气啊以及过去的福德力等等支持而出现的。那么这些衰退了以后呢，就表现为他本人的念力衰得很厉害，以此在外向上就必然成了迟钝的一个状况，什么啊？你在说什么？等等，根本就不知道了。而且连基本的生活的小事情都记不住，那当然就是一个痴呆的状态了。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瞎，耳朵聋，整个心事昏昏不明，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了。在这个时候，过去年轻时的心就像照样一样非常明了，表示生命的开始。现在这个形势暗顿无光了，就像这个日落黄昏，表示这个人生就要收场了，内外的一切的乐相最终全部都要收场的。所以我们人人仔仔细细想一下，连心事都变得暗暗的，什么都不清楚，这多么可怕，连最根本的心都完全迷糊翻译不清了，这就表示一切安乐一切受用全部都要收场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讲第三收用苦，这还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传着苦，第二呢就是因识苦，第三呢就是慎重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传着苦。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胜利衰退，且愚昧之阶段退孤，注意沉重而破旧。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呢以 两种内向为阴，一种外向为果。也就是说，内向上呢，第一个身体的力量衰退了，第二呢，说白了就是哀美的这个心退掉了。这就是以两种内向为因，那么它的结果呢，就外向上会出现一个果，也就是说由此就出现了外面穿的一副沉重而破旧的一个苦相。哎，年老的时候啊，身体连起码的力气都没有了，连穿个衣服都感觉很重，脱不起来了。当时的内在性也是衰了，再也不想打扮了，没有年轻的气氛了。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人竟然衰到这个地步，确实特别悲惨，特别可怜，而且就是这么一个苦相的状况。这就是传作的苦。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饮食苦。那么普贤上师又说到，受用生于饮食，且色藏不出味故，注视良难而浑浊。这里大家也是要有两种内向为因，一种外向为果。也就是说，内向上第一呢，待遇差了，受人气势或者自己也不想搞，就吃一些残羹剩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舌头功能不行了，尝不出这个味道，这是两种内向作为因，由此表现出的苦相是什么呢？苦相就是吃什么东西都是冷的，而且呢味道浑浊的，这就是一种外向上的果。大家要辨别清楚，也就是说，过去这个舌识功能很强，所以呢，就是酸甜苦辣等等都能够变得清清楚楚。现在这个状况，色识功能退了，吃不出味道来，人生的乐趣到这里就退失殆尽了。大家清楚，余界以饮食男女为乐，其中饮食就是第一享受。现在老的这个时候，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味道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只有苦了，连基本的美食都变尝不出来了。就像这样子，每天吃一点，为此受命，苟延残喘的，没有别的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饮食苦。所以呢，人生最终想一下，不说别的，连吃的东西都没味道，就成了饮食苦啊。再下面就讲肾中苦。那么原文当中啊这样说到，肾中苦怎么做也不乐故，常是依靠四方而卧在床上不能起身。大家先要明白，这里呢有一个内向为因，一个苦相为果。也就是说，内向就是他的气脉衰了，身上的各种组织也衰残了，身体本身都有上百斤，非常沉重，现在连身体都成了最大的苦恼期。为什么呢？由于身体沉重脱不起，因此怎么做也不乐。也就是说，如今的老朽之人拖着自己身体这个负担实在是太苦了，走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身体根本没有办法摆弄，就像非常虚弱的人要拖100斤的东西那样。年老的时候啊，自乘坐坐起来也苦，想站也站不稳，要扶着墙等等，想躺但是呢平躺也不舒服，一直希望有东西能把自己的身体托住。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就出现了一种苦相为果，那就是整天靠着四边躺在床上， 因为啊，这样才舒服一点。躺坐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哎，因为有窗遮成全身。但是自己躺坐还不行，需要左边靠靠，右边靠靠，没有办法起身。这就可以看到身体本身都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呢，事事处处都是苦。哎，由此就要知道，人生了无乐趣啊，没有什么一个乐趣的。原先这个身体可以受各种娱乐做消耗的，这个时候呢，整天呢就是穿奔跳跃。到了这个年轻阶段，就用自己身体到处去寻求名利地位、无欲享受，到处呢寻刺激。这个身体好像就是让人用来享受的，但是它毕竟就是又老又违法，所以呢，到了老年的时期，各方面都衰，都衰了以后，就是这种一个命，最终就要这么收场。年轻时候出现的只是暂时的一种欢乐，实际全部都是坏苦。那么看到这三种受用苦，就知道人生到了老年阶段，一切衣食住全数都成了苦，因为连基本的根功能都没有了，连身体本身都拖不动了，那每天就只有受苦的份。就这样一天一天挨下去，最终躺在床上死掉，彻底起不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对这样苦患的人生抱有什么幻想，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受用这个苦啊，就是穿坐的苦啊、饮食的苦啊，还有这个身重的苦，这样去这个观察就很清楚了啊，是这样子。那这样受用三苦也清楚了，前面也讲了这个周文蛮骨肉土，然后呢就是迷糊住啊，这样的这个衰朽的这个三苦啊也很清楚了。再一个呢就是安坐苦啊，这个行走苦、起身苦啊、行动的三苦也理解了。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哦，原来弥勒巴尊者道观是综合思维劳苦的，那我们就明白行动三苦，然后衰朽三苦、受用三苦都理解了。那么弥勒巴尊者道个的内容就这么一层一层给我们抉择下来的。那么这里呢，普贤上师呢最后呢对前面所讲的三个苦相做一个这个总结，所以下面讲第四，总结这个苦相，也就是说下面就是对于以上三类苦相做了一个这个总结。所以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那是外的缓身率修孤，内的使心退败而苦重。一次呢，由于外的这个缓身衰朽了，依靠他的内在的心事也就彻底塌陷下去了，苦非常重。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像有情和气之间是能易所依的关系，那么同样这个形和身也是如此，是有能易所依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这个身一旦衰了，这个心就塌陷下去了。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关键就是因为这个气脉盛，那个时候呢性的这个气势气着身体的骏马到处奔驰，感觉呢很享乐。然而呢，到了老年，连身体的马都变得衰残，走不动了，这个时候想表现也表现不了了，像在众人面前张扬自我、显露自我等等都彻底做不到了，连说过话、连走过路都很艰难心里感觉失败得很，所以是彻底的退败。这个时候内在心非常非常这个苦，这个依苦尤其深重的。就像这样子，原本想依靠自己身体来享乐，结果最终身体衰朽得一塌糊涂，让人的心十分退败，整天陷在苦当中。 那时候连气电气都很难，这个时候内在性还会感觉很活跃、很满意、很快乐吗？不可能的，这个忆苦是非常重的。那个时候智慧，哎呀，哎呀，哎呀，就这么一个状况，因为实在是太苦了的缘故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容颜美则衰退后，皮肤皱纹堕孤，现出丑陋的愤怒咒。那么意思呢，就是容颜的美丽光泽全部统统都褪尽了，就像这个鲜花褪色那样，皮肤上到处都是皱纹。这个时候现出一个大丑相啊，非常丑陋的一个相，就像愤怒的时候脸上的这个肌肉很紧张、很稳现出那样，啊，谁都不喜欢看到的，就出现这么一个状况，这是老的时候必然的衰相，连容貌都没有人喜欢了，还会有什么乐呢？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下面有这样说到。众人轻简而从头上跨过也不能起故，犹如无尽慧分别的具真者般安住等等。那么意思呢，当别人轻简他从头上跨过去的时候，由于他根本起不来了，所以呢对此不加理会，就像一个没有尽垢分别念的具真者一样。大家需要明白，老了以后整天都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没办法管，不是不想管，而是连自己的身体都料理不过来。为什么呢？由于自己身体太沉重，没办法动，别人夸就夸吧，这样的话就好像一个无分别人成了一个大智大悟的非常洒脱自在人一样，实际就是甩到了连为自我维护或者说躲闪都做不到了，最终肯定要变成一具尸体了。就像这样子，生命的内容是由于众多因缘而出现的，因此最终全部都要灭掉的。当快要灭掉的时候，还会有什么能力呢？什么能力都没有。而且这里普贤上师说到等等，这个等等就是表示诸如此类还有无量无数的衰残的苦相。大家需要明白，优乐优为发多处过患的，让人非常非常厌恶的。也就是说，过去有多少行深的乐，现在就有多少衰残的苦。青春的乐相全数都是坏苦，只要有行尘就必定有衰亡的苦相。如果结合如台经三十八周身体形成的过程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原来一点一点全都是过去的业风吹起来的，由各种因缘组合起来的，那是相当难。当看到了无量无数因缘才组合出一个人体，这个时候智者们就会知道这个太难为持了。果然如此，多少年过去了以后，当一个个因缘再也维持不住的时候，就会这里塌那里出窟窿，那里又裂开了，那里又暗淡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整个身心系统都要全面的衰退。因此呢，在进入老年期以后，无数的苦会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的降临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而所谓的老就是一天一天的哀，一直到死，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在木台三十八周身体形成过程当中，前前都是呢被业风等等因缘聚聚就这么形成起来的。所以呢，后面就是衰败的时候，也是呢整个木台当中开始性的铸成的形成的一个一个全部都要衰，而且呢就是被业力把这个身体和分别心没有死之前就是绑在一起，成了一种能依和所依的关系，那就是身心两个都要衰退，因为身心两个上承载业力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以这种忧乐业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忧乐的身心的状况。所以呢，一开始这样这样这样形成，那么最后这样这样此地就衰败，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这个忧乐忧为法它就是这样，它 一开始这样子组成形成心生，后面呢一步一步一项一项衰败，最后呢彻底衰败到底啊，彻底啊，最后就是成了一种衰残的一种苦相啊，完全表现出来了，是这样子。这样我们就知道人生就是苦，不可能从这里得到一个真正的意义，真实的一个安乐。当虚旷的这个乐相过去以后，就要面临一个个的苦，所以呢，就不要再去人道当中的忧罗生。恶趣生当然不用说，一生当中连一点点乐相都很少出现，而人生太具有趣旷性，意味呢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真实的安乐等等，实际只是有暂时的因缘抛出了一点忧漏的假象，最终全数都要熄灭掉。而熄灭的这个时候，一个个苦相是很具体的，这个时候不是口里说一下就没有了，像这个荧幕上的电影一下子收藏那样。大家清楚，电影只是一个印象，而在人生灭尽的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个一个的苦，在老年的几十年里面，从早到晚都要一个个去受，只有受苦的份儿了。因此大家要知道，原来做人最终会变成这种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去胞胎呢？应当早日寻求处理。我们知道了，在回途里面全是苦，只有一条又一条的苦河，之后呢，应当这一生就要升到净土，真虚无生，哎，那里是没有这些苦的，而从此将得到真实的无漏的大乐，是这样子。那么最后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谁欲劳苦仍受不了而愿死，然世机离死禁锢，极为恐惧，如是等手衰老自枯，无疑与恶趣众生。这个不是夸张的话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虽然老的时候受不了劳苦而愿意死，觉得这么多苦将在自己身上早一天死好，但实际上呢，离死越来越近的缘故，特别恐惧。打比方来讲，譬如接到这个癌症晚期的诊断通知，知道活不了多久，这个时候内在心里非常害怕。为什么呢？对医生有很大的担作，一听到死就没有办法承受。而且这里说如是等，那么等字当中还包括这个时候，比如说很寂寞啊，很孤独啊，还有呢就被这个一起等等等等的苦。所以呢，人到了衰老的时候就要受着跟恶趣众生一样的苦，这就是指匮乏如恶鬼，愚痴如旁生，苦重如地狱所以呢就是受衰老自苦，无疑恶趣众生，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呢就是凡夫啊，不但是恶趣，包括三趣这样的一个身份，单单讲一个人间的人的身份，从这个生老病死等等的苦相上去看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当下有这个目标有归宿，然后呢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净土，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的最圆满的归宿，有目标的前提下呢，每天短暂的人生当中呢，非常珍惜，非常害怕这个轮回的苦，同时呢特别想早日摆脱生死苦海状况，希求这个解脱，所以呢想方设法每天都呢精进的修持善法，而且如法的又是三十三众的，又是呢发心勤谨摄持行持善法，最终到归极乐做普贤回向这样子才是真正真正接近生死大事的一种修法。其他的就是很优质的状态，自以为是的状态，或者呢就是一点都想不到这个人会可怕，或者人生短暂，或者这样的人生非常非常苦，早日要戒惧，要摆脱这样的一个身相，然后呢就是早日往生，得到这个自在的解脱， 然后呢，生生世世普度众生的因缘都会成就。那对于这些没有目标、没有归宿，而且呢，没有想到人生可怕啊，人生的状况，而且呢，这个短暂的啊人生，没有这个每天精进修持解脱法，那就是真的很幼稚的状态，混日子而已。说究竟一点，说正式一点，就是这个凡夫的特征，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到，是这样。包括你获得的下面人生再累，就是这个样子，它也不是什么无漏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漏的，而且有漏又未发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从生到这个老之间等等，前前后后做一个如理的观察，从元气上确认下来，就心里就非常定，非常确定。然后呢，非常确定后呢，确实有个定界。包括我们人间的人在内，这个身份啊，这个人生啊，非常非常苦，特别可怕，而且又是寿命短暂的。今天都是无作恶事，人生非常短暂，一场梦而已。在这个当中，还有这个追求现实法，然后呢，看不破，放不下，还有呢，每天没有往三法上面很精进的修持的话呢，自己在欺骗自己。那这样子想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有可能下一世直接到三恶去的，或者呢，再转生这个人间，还是重生老病死，这样一个一个苦啊上面。要混日子，没完没了，特别可怕。而且这里今天所讲的老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苦，想死死不了，或者说虽然愿望是说愿意死，但是呢，真正离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还有这个寂寞的苦啊，孤独的苦啊，被遗弃的苦啊，等等啊。那么这里普贤上师所讲那样，真的啊，这个老的时候啊，人呢受着跟恶趣众生一样的一个苦，因为他身上匮乏如恶鬼啊，愚痴如蓬僧啊，苦重如地狱啊，真的这样去想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内心的状态，各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个修行自在的话呢。只是一个劳苦上面去想一下，都是这么一个啊，确确实实充满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些我们理解以后呢，要想不是由衷自卑的，或者呢很愚痴的，或者呢就跟外道一样啊，自己想自生自灭，那些全都是那邪见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没有办法成为解脱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只有学习佛法啊，闻思修行，才能解决生死的大事。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比较理想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个缘起的问题上去观察思维，做观修，这样之后呢，确确实实知道这个劳苦啊，就是根据弥勒巴尊者的道格，不是分别各个，而是呢它的总体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那就是跟前面法规不一样啊。前面法规的这种抉择那我们也就前面已经讲了，法规是从分项上面做的思维，而这个道格呢，综合做思维。这样的话呢，分项和综合各个方面都做到如理思维，这样的话呢，整个劳苦的项，从这个分项还是从综合项，我们都做了如理思维，做了这样这个思维观修的话呢，心里一定产生一种永远不退转的殊胜的圣界一个定界起来。有了这个定界，在这个打坐串习，就成了一个实修者在坐上观修，然后呢，在后德位坐间坐下也可以相应的做一些修法等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真知真念，我们的这种这个佛法的智慧的真见，各方面呢完全照见它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呢，不会迷惑，不会颠倒执着，不会摆这样的一个假象或者就是还身，或者是这么一种颠倒的心，我们不会去特别追求，或者特别想安住在这个，或者呢特别想得到它，不会有这种，在这种状态当中，都是那看破，都是那放下，都是那严厉，都是那想抛弃，都是想摆脱的一种心。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定解，或者说对于这个人生了解很清楚的时候呢，不被这个世间法 啊，然无自相续，道心很坚固的状态呢，自界本想解脱光明大道，有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从轮回这边想的时候，很苦很苦的一个状况，但是不要跟外道那样想到这么一个层面，还有另一个侧面也需要想，也需要观修，也就是说解脱成佛或者往生净土的多少多少利益，而且是依靠我这个人生，依靠我当下的善的一个心态呢，能够得到这么多解脱成佛的种种利益，那就是太幸运了。应该当下要珍惜这个人生，然后呢每天时间呢不能颠倒的一个心，然后呢原作单作现世，尤其是单作这个无欲流程的相守，不能去制作这些名利等等这样的世间的一个优陋的东西，一定要得到不生不灭无漏的世间以外出世间的这个安乐，一定要使他终身自己坚戒修持而让他现前。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是自己修的还是坚戒上，都是承办自他而立的一种修法。这就是我们学习大乘的一个大的一个精神状况，或者说非常殊胜的一种法性摄持的状态，那就是可以短暂的人生当中承办自他而立的一种修法是这样子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
Yeah.